我们看撒母耳下第二章，题目就是大卫受膏做犹大的王。大卫受膏做犹大王，我们看大卫是多么的谦卑，也多么的尊神为重，尊神为大啊！他每一件事他都要求问神啊，时候到了，他们也想，我是该做王嘛，我就做王就好了嘛。他不是这样，他处处尊重神，处处尊重神，让神来做决定，让神来带领他。所以说，甚至做王的事也是这样。所以大卫他就问耶和华说，啊，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大卫开始求问神，啊，明明知道时候到了，扫罗已经死了，是吧？当然大卫就做王了，但是他要问问神，啊，到哪里去，在哪里做王，在哪里这个侍奉，他都要问得个清楚，是吧？所以大卫就问神，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这是第一句，是吧？耶和华就说了：“可以，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那么接着他又问了，大卫又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你看看，非常清楚，而不是自己做主，他没有一点自己做主，完全尊神为重，尊神为大，是吧？耶和华就说了：“上希伯伦去。”犹大很多的诚意，不是我挑一个我选一个我喜欢哪一个，不是，他都问神，第一到哪个城，到犹大的一个城，第二犹大哪一个城，结果神就指示他上希伯伦，于是大卫和他两个妻，一个是以色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到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的这个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全体都带上去，就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因为神指示了要在希伯伦做王，做王多少年他还没有知道，他就是去了，就到那里去做王，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就来到这个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了犹大的王，他开始就是说做犹大的王。为什么不能够一开始就做以色列的王呢？因为当时这个扫罗的还有残余的势力，扫罗残余的势力没有彻底肃清之前，得一步一步来，他没有用血气，也没有着急，也没有自己做王做主，他全部尊神为大，是吧？所以就在希伯伦的城邑中做王，所以犹大人呢就来到这里，正好是不是？就高大做犹大家的王，做犹大家的王。底下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这是前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撒上的第最后一章告诉我们，基列亚比人。因为跟扫罗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扫罗曾经救他们过，所以他们不忘扫罗的恩。虽然扫罗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来埋葬，来埋葬，就是把他的尸体，把他和约拿丹的尸体就带走。他是走了一夜的功夫才去。所以呢，大卫这件事情有人告诉大卫，大卫你看大卫怎么样啊？这里就说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你看这一点，看到大卫的心胸是多么的宽阔。他没有狭窄，一狭窄，你看你怎么还对扫罗这么好啊？他没有这么想，是吧？他想的什么？他顾念的是国家的大局，他想念的什么？是这一个体贴神的心啊！他想到的是整个的国家啊！所以你厚待他，我也厚待你们啊！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呢，你们都要刚强奋勇， 说，所以大卫是竭力的团结整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他没有狭窄的心，如果狭窄的心一定做不到，是吧？所以大卫这体贴神的心，以爱来得人，而且是看重国家的统一，国家整体的观念，没有一点点这个什么想到局部，想到分裂，哎，你是扫罗，我是我，不是这样，是吧？所以说大卫这一点是可取的，实在是很宝贵，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是不是？现在要团结，是不是？现在扫罗已经死了，那么我做完了，所以你们都要刚强奋勇，是吧？你在我的国度里，你们也同样要刚强奋勇，是吧？所以大卫是鼓励人、帮助人、团结别人，是不是？一同来在国家里那个统一、那个合一啊，那个合作，这个是非常好的。下面又一段，我们看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经啊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啊，到河东啊，河东到了马哈涅，立他做王来治理这几个地方，就是基列、耶稣利、耶斯列、以法莲、毕亚敏和以色列众人。这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完全的归顺大卫，是吧？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是扫罗的元帅，所以他就是把扫罗的这个又一个儿子叫伊斯波设把他立起来啊，仅仅做完两年，是不是？做完两年，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在以色列做完两年，唯独犹大家是归从大卫，所以这个说国家还没有整个的统一。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啊，一共是做完7年零6个月，是吧？所以做完多少年，一切都由神来定，他没有自己的意思，这点很可贵。大卫就完全顺服神，完全听神的话，是吧？所以这个说，你看扫罗的权势还有一定的势力，是吧？把这个扫罗的另一个儿子立起来了啊，那么明显就是跟大卫还是对做对的，是不是？还是对立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伊斯波设做的事情，伊斯波设不是这个亚尼尔做的事情，把伊斯波设就立起来。可以说伊斯波设就是一个傀儡王，他不过是一个傀儡王而已，是吧？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啊，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做什么去，这里没有提，就带了一批人，带了一批人，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边和他们相遇。这可能是巧遇，两个元帅，一个是扫罗的元帅，一个是大卫的元帅，两个人呢都带着一班人啊，所以底下一般是坐在池的这边，一般坐在池的那边。底下亚尼尔啊挑衅，是亚尼尔开始的，亚尼尔就对约雅说了，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中间呢，在我们的面前呢戏耍吧。什么叫戏耍呀？啊，大家思想一下，是不是啊？来什么呀？争斗比武，看看谁强，这是来真的啊！争斗的结果该什么？扑倒的扑倒，死的死。所以大家看看，这样的争斗是不对的，而且也没有上面有没有大卫的许可，没有，是不是？自己主张，两个元帅啊，比武什么？倒看看谁强，对吧？我也不能输给你。他说我也不能输给你，就这样的比武了。约雅就说可以啊，约雅也不认输，就按着定数起来，你出10个我也出10个，是吧？属扫罗的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了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了12名。大家思想一下，大卫知道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两个人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出了，你是2个，我是2个，彼此揪头，用刀刺肋，啊，一同扑倒，揪头用刀刺肋，那还不伤人呢？ 就这样就扑倒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西利加哈苏林，就是在基变这个地方。那日的战争凶猛，本来不是打仗了，是比武啊，现在变成战士了，就打这个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结果就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两边相斗他总有胜负，是不是？结果呢，亚尼尔这边就败了，败了可能就扑倒，死人多，是吧？你说这样的战争，是吧？也不是打仗，也不是相对敌，但是呢，斗殴，这种斗殴啊，是什么？是神不喜欢的，是血气的，是什么？是比武的，是肉体的活动，是自己搞出来的，自己搞出来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新约在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是什么？新约雅各书希伯来书的后面啊，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章，请大家看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底下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大家看，就这一节圣经就明白了，征战斗殴哪里来的？肉体血气里来的，从白体中的这个什么啊，白体中的这个战斗的私欲而来，就是喜欢打仗，打仗比武，是吧？那么我就能够什么？我就能够战胜你，是吧？是这样的战斗，是吧？所以底下就你们贪婪，你们还是得不到；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够得到。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一种浪费，它是一种消耗，啊，是一种损失，啊，就这么斗。为什么两个元帅？相比相斗，彼得前书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后面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二章的十一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啊，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啊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是吧？这样斗殴荣耀神吗？根本不能荣耀神，要品行端正，是不是啊？不能够随便就打起来就斗起来，是不是？所以这种斗争是什么呀？是从白体的私欲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真是是什么？是一种血气的征战，啊！而且呢，这个是什么呀？啊，这种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我们要在生命上要每天对付自己里面的私欲，私欲就是跟灵魂征战，私欲就是不服神的这个神的管教，是吧？自己要征战，是吧？所以就是非常危险。这样呢，你就不能够品行端正，你这样的光景就是斗殴，就是征战，也不荣耀神，是不是？所以应该是品行端正，荣耀神，那不要在这个肉体的私欲当中争斗，是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接着还在打呢，还在打呢。那我们接着看十八节，在那里有西利亚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是不是？还有呢，亚撒黑，亚撒黑腿快，如同野鹿一样。这个亚撒黑呢，就是好强啊，自己跑得快，就追赶这个亚尼尔。我们想，这是两头的人，一头是约雅底下的，约雅有两个兄弟，一个是亚比筛，一个是谁？亚撒黑。亚撒黑有个特点，他腿特别快，跑得快， 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这个特点，擅长啊，他就怎么样啊，擅长，所以他就追赶这个亚尼尔。亚尼尔是元帅，他为什么追赶？他追赶就我要强过你，要强过你，结果他就一直追追追，是吧？不偏左右，一直追。亚尼尔就回答说：“你是亚瑟黑吗？”回答说：“是。”亚瑟黑，亚尼尔就对他说了：“说你或者向左转，或者向右转。你拿这个少年人，你剥了他的战衣，意思说你这样就算你得胜，你就别再追赶我了，是吧？你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呢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还在追赶。追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世上人就是这样，好强啊！你强我比你更强，你跑得快我要追你，追的意思就是我要强过你，是吧？我要比你跑得快，我要战胜你，然后他就不肯离开，叫他离开他不离开。亚尼尔就对亚撒黑说了：“你转开，你不要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所以就是说这就危险了，亚尼尔就要杀他了，是吧？如果是杀了你，我有什么脸见你的哥哥约雅呢？亚瑟黑仍然不肯转开，因此亚尼尔就用枪墩呢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掏出，亚瑟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大家看看这多大的损失，是不是？本来你很本事，你能追，但你要追得对呀，是不是？你不能够打的什么，其实这个说应该说都是自己人了，是不是？你怎么还追他呢？追什么意思？追名逐利，就是追自己，追自己来个胜，自己要得胜，是吧？总要我要比过你，我要赛过你，我嘴要比你要快，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听，你坚决不听，亚尼尔就一刀就把他杀了，这一下子就把他杀了，结果就扑倒而死。可惜啊，是不是？他实在是个勇士。后来我们知道，在大卫的勇士里，这个亚撒黑是勇士，不但是勇士，而且是记名的勇士。可惜后来他怎么样？就这么半道死掉。半道死掉还提，后来有其他的勇士代替他。你死掉了，你不能够成为勇士了，结果别人替你，别人替的，就说明这个亚撒黑不听话，很可惜，是啊，就这么死的。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这不影响吗？大家要打仗也打不了，结果就站住了。底下我们再看约雅和亚比筛，追赶亚尼尔。这个为什么追赶呢？你把我的什么？把我的兄弟杀了吗？所以就这时间的追。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这个基亚的这个地方，对面的这个亚玛的山这里，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就呼喊了，呼喊约雅，就说了：“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什么？必有苦处吗？就是打得累了，打得太疲乏了，也或者是亚尼尔的失败的太多了，人倒下来的太多了，所以就想什么？就想解决这个战争了所以刀剑怎么能够一直的永远杀下去呢？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这是亚尼尔说的。开头打仗也是亚尼尔，弟兄兄弟啊，咱们来这么比比比比，是不是比比什么呀大家来比比武，是不是来什么戏耍戏耍？这是亚尼尔的话。现在知道打来打去打得损失了，打得受不了了，所以现在就这么喊喊约雅。约雅就说了，我们看27节，约雅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约雅呢还赖他，是不是？都是你说的，但是他说你也这样答应嘛，是吧？两人都喜欢争斗，都好强。于是约雅吹角，众民就都站住， 不再追赶以色列了，也不再打仗了。你看什么戏耍戏耍就变成打仗了，死伤甚重了，而且彼此都有损失。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你看多难走了很多的路走过了毕伦，就到了马哈念，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马哈念就是亚尼尔立什么立伊什波设的地方就回到了这里，是不是？所以这样一场战争实在没有价值，没意义，而且损失很厉害，是吧？约雅呢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也有损失缺少了19个人，还有呢亚撒黑等于20个人，20个人的损失。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一共是360名，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比例，是吧？所以亚尼尔也呼喊了快点停止吧。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雅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就到了希伯伦。他也回来了，他也回来了，一个回到希伯伦，一个回到马哈念。因为马哈念是什么？是伊什波设做王的地方，就回到那里了。都有损失，是吧？这个亚尼尔的损失你看多大，300多人，这是少年人戏耍的原结果。所以这一章我说很深刻的教训，首先王都不知道，大卫都不知道，根本不是战争，而且也不应该相争，是不是？你虽然是亚尼尔的人，你也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只不过还是属扫罗的，是吧？所以这场战争呢是没有价值的，也没有意义的，是吧？所以损失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什么随便的戏耍，戏耍就变成了战争而且大卫都不知道，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要征战的要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吧？真的是对敌来征战，而不是随便的自己的征战这种损失所以灵域相争这种就是彼此打来打去，都处于肉体，处于情欲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争争，要真正的在灵里，要真正的互相的合一同心，而不是征战，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告诉我们的。大卫开头做王是在哪里在希伯伦，在希伯伦并没有全部的为什么？因为扫罗家和大卫家还在征战，在征战当中看见两个元帅在比武，实际就等于两个元帅在斗来斗去所以结果都是损失，都是损失。